朱元璋传旨在凌阳阁召开小庆功会。这韩金虎身为知客，在这块是敬酒布菜，担任这个主角。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阴谋诡计早被长茂他们知道，长茂恨他恨得叮叮，把他给架住，拿着毒药酒的瓶子对着他嘴就灌。这韩金虎明白这玩意儿喝了没治儿，没有解药，凡是这种人最爱惜自己的狗命，他能喝吗？他闭住气，拿舌头把嘴挡住了，这酒还真没灌进去。韩金虎有能耐，这小子不是个草包，尤其今儿个他也急了，狗急还得上房呢。再看他两背一甩，使了一招武术叫狮子摆头万寿经，也叫老龙斗甲，这劲儿可够足的。哎，俩膀子一甩，把朱母英丁世英给甩出去了。正好这酒瓶子没拿住，嘚啪摔了个粉碎。这酒里边有毒啊，这一沾到地上，蹭噗，有一股蓝火冒起，一股蓝烟来。韩金虎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双脚点地，蹭一窜蹦窗户台上去。他也不管外边是什么地方，他急了，脑瓜朝下他就蹦下去。也该着这小子命不当绝，那么高的楼没摔死他。一则他会点武术，二一则底下有个大草垛，因为今儿个在这进宫，你不得烧火吗？临时搬了不少草，正堆积到这儿。这小子一脑袋正好扎草垛里头，韩金虎死中得活呀，站起来就跑，干什么？给皇上送信儿去。这事儿漏了，在他走去功夫不大，凌阳阁顶就开了锅了。长茂这十八个小英雄跟疯了一样，就找见马兰，没找着马兰，就拿手下这些仆人撒开气，把这些人揍的是鼻青脸肿。长茂一边打一边说，没有好东西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，不知道发火怎么发好了。打了多时，朱母英给出个主意，猫，你别胡来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，你打这些人有什么用？找皇上去，对，找不到昏君杀马。十八只老虎啊，飞身上马，各提兵刃，就赶奔皇宫大内。这时候的国舅马兰也知道坏了，集合了3000御林兵，退归紫禁城，把城门关闭，在上头是加强防守。长茂他们攻到紫禁城，见人就打呀，一直攻到城下，连喊带骂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韩金虎跑进万寿宫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万岁，大事不好！朱元璋和马娘娘带着儿子朱标正在这用茶呢。朱元璋一句话也没说，老觉着心神不宁，眼皮还有点跳。朱元璋心里就琢磨着，这事儿可别漏了，一旦要捅了马蜂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马娘娘呢也是这么个心意，心里正念佛呢，但愿苍天保佑，神佛睁眼，这事儿平平安安能达到目的。 慢说世上没有神佛，就即便有神佛的话，能保证你干坏事吗？要不说这人怎么糊涂呢？正这时候，韩金虎破门而进，嗷嗷这一嗓子，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，是玉杯落地，啪，把杯也摔碎了。啊，金虎，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陛下，不知什么人走漏消息，查那他们都知道了。哎呦，朱元璋是一惊飞脚啊，好悬没趴地下，马娘娘脸也变色了。那怎么办？他们都动手了，都造反了，眼看就打到皇宫内院来了。哟，我的娘哎！马娘娘也没词儿。东宫守爵殿下朱标本来就软弱，一听出事儿，朱标把大嘴一咧，哇哇哭开，把朱元璋气的照着朱标的屁股上就一脚。哭什么？你在这念藏经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正这时候，国舅马兰气喘吁吁也跑进来。哎呀，陛下可了不得，长茂他们攻到紫禁城，不容分说，领人就攻打城门，这要杀进来可坏了。朱元璋一看，完喽，这件事儿是非自个儿出面不可了，谁也制止不住。你说出面说什么玩意儿？这玩意儿理亏呀、啊！他回过头来瞪了一眼马娘娘：“你呀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。你但凡给我出点好主意，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。”你挡着朕跟你算账，把马大脚吓得也没词儿了。再看朱元璋带着儿子朱标顺马道登上紫禁城，手扶垛口往下一看，可了得，长茂他们不是一个人，十八个呢，每人手下都有亲兵啊。拿长茂来说，手下亲兵50名，田代彪手下亲兵40名，这就是按身份和等级有这种待遇。那18个人再带上亲兵，那也是好几百人呐。这玩意儿在底下一折腾，闹了个地覆天翻呐，把华表也砸了，汉白玉的栏杆也砸碎了，逮什么砸什么。朱元璋安定安定心神，逮上的这才说话：“茂啊，在彪，穆英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朕在此。”长茂一听，赶紧把战马带住：“别打了。”另外那10几个人都听他的，全都把马匹带住，合兵刃，抬头观瞧。就见紫禁城上高打一把9曲歪把黄罗伞，伞下罩着不少工兵卫队、太监宫女，正中央有个人头戴9龙冠，身披黄袍，正是朱元璋。旁边站着个人，猪嘴獠牙，头戴束发金冠，腰束金带，认殿下朱标。再一看，韩金虎和马兰也在人群之中，不过这俩小子不敢公开露面，鬼头鬼脑的，东钻一下西钻一下，有时候露着一个眼睛往下偷着看。长旺越瞅心里越有气，万岁，你干的好事，我们找你算账来了，出来。于镐更急了，用大刀一指：无道的昏君，你出来送死。哇呀，把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。事到了现在， 就是给他个不认账，要承认了还了得。朱元璋假装镇定，帽儿，你们说的什么话？余杲，你疯了不成？你们这话是从何说起？跟朕算什么账？我哪点对不住你们？
哎呀，你还冤枉了！我问你，今天这庆功宴谁的主意？
啊，朕的主意，
那就妥了。既然是庆功宴，你为什么拿毒酒害我们？
茂啊，说话可得有良心呐！你说我拿毒酒害你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说的？你把他说出来，朕一定问罪。
哎呀，我你真能装糊涂啊！你说谁说的？你说的，就是你的毛病。你装什么好人？你在御酒里头下上毒药，想把我们十八个人给灌死。你当帽谁也不知道呢？你认为你们背后说的话我们不知道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们事先就狼狈为奸，早都计划好了。还有那个正宫娘娘马大脚，叫他出来。长帽说着挥马抡槊，奔紫禁城的城门，啪啪，这就砸开了，把朱元璋吓的。
帽且慢，长将军且慢，你说的这话我实在是不知道，你们能不能先回去容朕仔细调查调查，如果把此事查清，再给众卿一答复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我你还装糊涂不说实话，
朕实在不知道。朱元璋此刻一口咬定，把余杲给气急了，把叫你不承认。这余杲这人平常不爱说话，有个闷劲儿。再看他一抬腿，咯楞，把三挺大砍刀挂上，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，拽出一只三棱套甲锥来，抿朱红搭悬扣，前把推弓背，后把夜弓弦，嘎吱嘎吱吱吱吱吱，把弓就拉满了，对着朱元璋就是一箭。你说你装糊涂，我射死你！这一箭的箭力是非常大。这朱元璋是马上皇帝，又懂得武术，他光顾跟长帽说话了，没注意这个事儿。但是弓弦一响，他也听见了。朱元璋就知道不好，往旁边一扑着脑袋，哎呀！他还真躲开了，贴着他肩膀，这箭过去了。城楼上那么多人呢，射不着他，还射不着别人。正好朱元璋身边站的是殿下朱标，东宫守爵太子，他也不懂得躲，光知道张嘴害怕啊！这一箭是射中咽喉，东宫殿下朱标是死于非命。朱元璋一看，把儿子给射死了，哎呀一声。叫着头重脚轻，心口发热，一张嘴哇，一口血吐出来，朱元璋就昏倒在敌楼。这下可乱套，韩金虎也不知道怎么的好呀，抢救皇上，抢救殿下，一看殿下一点事儿都没了，把皇上救回万寿宫。等经过紧急的抢救，朱元璋才缓过这口气儿，放声痛哭：“
哎呀，儿啊！
哎呀，心里说话，未曾害人先害己呀。那么眼前这个事怎么能平息呢？”他想主意，把姐姐朱玉环，就是时王李文忠的母亲，请出来，另外把李文忠也给找出来。朱元璋就求他们无论如何把长毛他们劝走，这个事儿千错万错，朕我的错，那么我儿子都搭上了，这也就够瞧的了。
难道非推倒我的江山不成？你们问问长茂，真要叫我脱袍让位，好，我现在我就到他们面前请死。咱这么说，这场风波闹了三天，找出不少说和人来。刘伯温一看够劲儿，能说要朱元璋的命吗？既然把大殿下都搭上了，这确实也就够巧的。你说害这十八个人不都没死吗？刘伯温把长茂他们找来，安慰再三，劝了一夜，长茂他们这才点头答应，传下令去，这才撤兵。一场风波暂时告一段落，就这个事儿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深，而且这身体也垮下来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朱元璋是不断的吐血，一直把他这条命给送上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时先不提。到了月末，元帅徐达来了奏章，南京的宫室全都修缮完毕，请假还都。朱元璋这才离开北地燕京，率领大小文武赶奔南京。王府也都修好了，72家回王府，军事府、大帅府一切都竣工。等朱元璋回的内宫，仍然是身体不好，每天用药，把马娘娘可愁坏了。这天晚上，耍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，马娘娘就跟他讲：“陛下，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？哎，朕到现在也不清。陛下呀，你别看我没看见，我心里头跟明镜一样。
哦，
这话怎么讲？你看看，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。你看长茂他们那么折腾，刘伯温没露面，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，这牛鼻子又露了面了。他只要一说话，这些人都听。我看罪魁祸首都是这牛鼻子刘伯温。”朱元璋心里一翻个，一想差不多，嗯，是那么回事。背不住他派了徐芳、朱永杰进了皇宫偷听我们的谈话，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？韩金武、马兰绝不能往外说呀。打这么的，他就恨上刘伯温了。两口子一商量，要不把这牛鼻子给 K 走了，早晚是个事儿。你这一动，他就算计出来你怎么回事了，这不好办。怎样对付刘伯温，手段不一样。朱元璋完全听马娘娘的，正好这一天的身体不错，传下圣旨，听说武庙现在竣工，皇上要瞻仰武庙，让文武全都跟着去，特别传下圣旨，让军师刘伯温随驾前往。那一般人谁知道？单说这一天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朱元璋乘坐龙辇，连朝阳正宫、三宫六院全陪着，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有两三里地唱啊。等到了紫金山武庙，御驾停住，朱元璋徒步上山，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，君臣二人边说边笑，从表面上看一点摩擦都没有。等到了武庙切近，主持僧500多和尚早就身穿法衣在此恭候，见着皇上的圣驾，高诵法号，念起经文，佛钵法器齐鸣啊，香烟缭绕。朱元璋安慰几句，先要瞻仰瞻仰这座圣殿，因为这座武庙
也是随着七十二家回王府一块修建的。这座大庙占地几十亩，耗费金银上百万两，修的是金碧辉煌。朱元璋停神站在武庙前头一看，三道山门横挂一块大匾，左右一副对联，这副对联出在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，那是笔走龙蛇，够个大书法家。上联写的是丹气冲霄汉，赤胆丹心安社稷。下联配的是文光射斗牛，六韬三略定华夷。正中央的大匾是蓝地金字，武庙圣地。三道山门大开呀，正中央的神路，朱元璋迈步就走进圣地。他一进来庙一看，一边有一个塑像，上垂手这个塑像跟活的一样，这个人是头顶黄金盔，体挂黄金甲，胯下黄骠马，掌中书同简。下垂手这个塑像，就见这个人头顶乌金盔，体挂乌金甲，胯下乌骓马，掌中十八节紫金鞭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相貌十分凶恶。朱元璋看看就问刘伯温先生，这武庙是经谁手修建的？陛下，我请了一个高人叫姚广孝，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是他经手修建。
哦，
修得不错。那么请问这左右二将他是何人？回陛下，上垂手黄脸人，就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，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校。下垂手这个人就是尉迟敬德造袍将军那位尉迟恭。
哦哦哦，
那么怎么把神像塑到这儿呢？陛下，后来传说这两位身为门神，在武庙之中让这二位把门，意思是说邪恶者不能侵入。
哦，好，太好了，取香来。
有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，朱元璋亲自捻香朝拜秦琼和尉迟恭。你看皇上干什么，别人得跟着，众人也学他那模样朝拜，这才走到头层院子。朱元璋往院里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院里塑着两尊神像，上垂手这一位头顶发金，身披箭袖，腰杀大带，胯下压起一匹黄马，手中倒提金背七星刀。朱元璋问，这是谁？陛下，此人就是永三郎王伯党。
哦，
因何将他塑在殿外？陛下，据说王伯党保西魏王李密，出于好心用身子护住王爷，但是未得好报，结果把李密活活地给压死，虽属忠臣但不完整，因此将他塑在庙外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处置不太恰当吧？
王伯党不愧是个忠臣，应当挪到殿内才是。然后往旁边一看， 有一位尊神银盔素甲白马长枪，问刘伯温这是谁。刘伯温说这是赵云赵子龙，虽然是忠臣，据说他逼死梅氏夫人也不算完整，因此也宿在殿外。朱元璋表示反对，应当把赵云也挪到殿内。皇上传旨，谁敢不听？马上遵旨照办。等进了西配殿，朱元璋抬头一看，上边竖着一个出家的道人，九梁道金八卦仙衣水火丝绦，光彩照人。朱元璋问刘伯温这是谁。陛下，此乃张良是也。哦，他有什么功劳？刘伯温就把张良的功劳讲述一遍。朱元璋心说有武庙是假，主要我想借着张良摘怪你刘伯温呐、啊。如今可到了地方了，他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，要暗害刘伯温。